主，我们仍旧把这一次的聚集恭敬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中。主，我们求你用你自己丰盛的膏油在各处膏抹你自己的百姓。主啊，让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更多明白你的旨意。主啊，借着这一点点的交通，圣灵做更深入的工作。亲爱的主，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世代，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主啊，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如同历世历代那些跟随你的人一样，主啊，你要使我们里面的光景明亮起来。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一同仰望等候你自己的作为。亲爱的主，当时代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但愿主你的话能发出强烈的光，主啊，能照亮我们周围所有一切的光景，也照亮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光景，叫我们在你面前能蒙更深的拯救。亲爱的主，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向各处自己的百姓吹生命的气息。主啊，带领我们知道如何在今日这个光景中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的交通哈是集中在《何西阿书》这卷书上。那么上次我们已经安排了是这个 New Walk 的弟兄们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负责开始先交通，所以我们就把下面的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 New Walk 的弟兄姊妹。好不好？那么请你们开始交通。
弟兄姊妹请安。今天刚好我们那个我们自己有一个那个比较重的聚会，所以我们可以交通的人可能不太多。那我就把我一点点这个在何西阿书里一点的发现跟弟兄姊妹一点分享啊。那何西阿书，我想大家读过的话都知道，这是神是借着那个先知何西阿，他神带领他这个个人的这个在婚姻上的这个经历来见证这个以色列人的悖逆，但也见证神的爱神这个特别的慈爱神对何西阿神对以色列人有这个超乎寻常的这个爱。那这个爱呢神呢就是先借着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婚姻的情况，这显出神实在是爱我们世人爱我们爱以色列人，也爱我们世人。那后来他生了几个儿子之后呢这个妇人呢又离开了这个何西阿，所以但是呢神没有放弃，神还是这个再叫何西阿再去把他赎回来那这是在看见神呢这个那个不放弃的爱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那这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他们这个属灵的光景上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在那个所罗门之后，这个因为所罗门犯罪的缘故，所以这个以色列分成南国跟北国。那北国呢这个耶罗波安，他为了怕这个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能够持续的到耶路撒冷去去圣殿去，以至于他们后来会归给这个 就归向这个大卫家，所以他就设了金牛犊，设了偶像在但罕伯特利，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一个罪，就是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然后这个罪呢从耶罗波安就是北国的开始之后，然后一直持续到北国王国都没有这个，他们都没有转回。那这个神呢也特别为这一件事情呢，借着何西阿在何西阿书里面特别的责备他们，在这个自己做偶像和拜偶像这件事情上特别的得罪神，也特别的这个离弃神对他们的大爱。那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特别在这一卷书里，以色列人是不断的悖逆，所以呢神呢神还是宣告他自己的这个旨意，他的旨意没有改变，他最后还是要使以色列人聘以色列人归于他永远的妻，这个是他从此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这好像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因为坚定的拒绝神，所以呢神也在何西阿书呢就宣告了这个有一个耶斯列的日子，就是在末后最末了的那个时候，有一个耶斯列的日子，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才回转，神的怜悯在他们身上，他们也都要继续成为神的儿子。那在这卷书里面呢我发现有些对我有帮助的，就是关于侍奉方面呢他提到在你对不起我就不提经节了，好就在里面。那特别就是神责备这个关于祭司的侍奉，就是说你弃掉知识我就必弃掉你。那你不再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这里好像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既然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机会来明白神的旨意，那有些时候或有些人或者我们自己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太难或者我们不愿意，我们就放弃了。那放弃了呢，他本来这个神呼召祭司，神给祭司有对神有特别的认识，对神旨意特别的明白，那这个呢他放弃了，他放弃了他的职分，就变成没什么意义了。所以你弃掉知识我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这对我们也是愿意寻求神旨意的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主若把他的旨意让我们明白，就是要我们能够接受负担，能够在他的旨意上能够行完他的旨意，能够成为他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器。那另外呢，这个神这个设立北国，设立以法莲是给他们，其实神呼召他们做守望者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做守望的这个侍奉，所以以至于他们失职。那这个这也是这个神好像提醒我，就是说我们呢需要真是尽守望的指示，来求主来建立他自己的旨意，能够他旨意能够真的是能够彻底的完成，不管这个环境多艰难，或者是情况多么危急，或者说是征战多么激烈，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做他的守望者。那在这卷书里面，神特别显明，特别宣告，就是神宝座的权柄，神一切的权柄从宝座，所以他特别有一段话提到说，他说神要耶和华要应允，他说我必应允天，然后天应允地，地应允五谷，然后五谷应允这地的居民，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新约的这个情况底下。主不但这个他的拯救不但是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甚至还可以同坐在天上，所以因为我们能够在灵里寻求的缘故，可以能够来到宝座前寻求宝座的应允，寻求宝座在地上掌权宝座在地上能够显出他自己的主要彰显的荣耀和 主的心意能够通行。那另外呢，他也提到就是啊，这个他说耶和华遭拒的大能，也就是他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啊，有些从西方来，有些从埃及来，有些从亚述来。那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复国，就显出神这个在实际的这个在现实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演变中，神的确是掌权的啊，神他时候到的时候，他一呼召属于神的子民呢就归聚在他自己的心意，回到他所赐给的地方啊，这个是我觉得看这个是很受激励的啊。那另外呢，在这卷书里面我发现神呢他那个对以色列人的鉴察，神对以色列人鉴察也是对我们的鉴察啊。那这些鉴察呢，我觉得这些话呢对我都是很有提醒的啊。譬如说他说啊，他们如亚当被约向我行事诡诈啊，这里是这个犯罪是等于是有意志性的犯罪，就是有这个他是故意的犯罪啊，这个呢在神面前呢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而且呢还甚至向神来行事诡诈啊，以为神都不知道，以为神都看不见啊，这个在主面前是非常非常得罪主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时候他们当中也许有人说要归向主啊，也他们当中有人提到，或者那但是呢主说他们呢他们的这种归向呢不是那种全心全意的，所以他们呢正要他们说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啊，他就是神看他们像他们说他们好像要转回，但是又不能，每次神要医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罪就显露出来，而且呢在这个他们当中呢也不思想啊，神是会纪念他们的一切的恶的啊，那就是对神的那个啊鉴察人心的神啊没有真实的认识啊，这是一个这也是我们常常这个如果我们不认识神，能甚至鉴察一切的神，我们常常也是好像因为我们做的这些暗中的得罪主的事情主都不知道，那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很大的亏欠，很大的亏损，也亏缺神的荣耀。那另外呢，神也鉴察呢这个以色列人的骄傲啊，骄傲是一个特别重大的罪啊，那这是神特别恨恶的啊，这是神最恨恶的罪之一啊。那他说这个以色列人骄傲，所以使他们呢又不归向耶和华，所以也不寻求神啊，并且是向神说谎啊。那这是另外，这是我看到第三个这个神鉴察的方面。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丢弃福分啊，这个神的心意啊，神使他们分别为圣，是使他们在神面前能够承受神特别的福分啊。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却这一个却是不，却轻看，却是把这个丢弃了。那这个其中呢，包括怎么样说，他背约就是干犯律法啊，就神救我们使我们称为义，不但称为义，神要使我们分别为圣，所以神这个公义的要求借着圣灵呢带我们进入那个实际啊，而且借着主已经完成了那一切的工作，那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到这个荣耀里面去，可是他们被神拯救呢却是继续的犯罪。那这也是讲到这今天在教会在圣徒在许多基督徒里面的情况，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是不继续活在这个称义的这个实际里面。然后以色列丢弃福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立首领我却不认啊，就是其实这个神是在全地掌权的，以色列人是要建议是要见证神在全地掌权，但是呢他们所有所行的呢都不是神在那里带领，不是神在那里掌权，那这个呢神的见证就在他们当中就不能彰显啊，那而且他们造偶像，而且他们投靠这个亚述，投靠外邦啊，特别 那些被定罪的那些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增添祭坛取罪啊，这个这特别讲的他们以为这个律法与他无关，而且呢他们所献的祭呢，他不管这个神悦纳不悦纳。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也看到很多人对于这个设立聚会哈特别的热心，不但特别的热心，而且呢好像觉得很无所谓啊。那其实呢，许多时候就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增添祭坛却是取罪，他所做的呢并没有让神悦纳，而且反而呢是使人或者使这个使神的国度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呢是更受亏损。那在这卷书你会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神的呼召啊，神的呼召第一个方面就是神呼召他们就是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啊，就活在称义的实际里面就能收割慈爱啊。然后呢神呢第二个就是说神以他的慈爱神一再的这个啊，一面借着何西阿他的这个见证，一面神也借着话语是说神实在是爱他们啊，神永远的爱他们。但另外是第三个就是呼召他们能够归向神能够谨守慈爱谨守仁爱公平，而且常常等候在神的面前所以一个正常活在主面前的人应该是常常要等候在神的面前另外第四个呼召就是除我以外别无救主这也是好像那个彼得在使徒行传他也提到说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最后呢他的这一卷是最后就是说他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他要希望我们做这个智慧人能够活在他正直的道路中所以神有神的道路即使以色列人这个非常的失败，神还是最后还是要成就他的旨意。好，我想我停在这我们还有李慧姊妹可以找。
弟兄姐妹好，就是我在读这一章的这一卷书的时候，那个我感觉就是像刚才，我想从最后一句话开始，比如说，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走在其中，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就是说有一条道，这一条是正直的道路，是耶和华的道路。那在其中然后就会发现说以色列人在就是跟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在这部书里面淫乱和掺杂，就是在以色列和其他的就是选民当中的那个就是淫乱和掺杂在里面。那在神的话里面呢是这样讲的，就是在四章十二节他神说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这里边的淫心呢是在英文里边它是the spirit of prostitution， 就是出卖灵魂淫乱的灵在他们当中。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这样的灵的结果就是这样淫乱的灵在他们当中的结果就是导致他们失迷了，就是从那条道路上走开了，不再走在那条道路上了。然后呢还有一处提到这个淫乱的灵呢是在第五章的第四节，第五章的第四节说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个淫心又是 the spirit of prostitution， 所以这里边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灵在他们当中而使他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另外的一个感觉就是在这里边 我自己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要认识神，就是那在认识神上面呢，主又在这个认识的事情上，又在第四章第六节里边又讲到，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丢弃知识，我也必弃掉你。那这个就是说，就是说，但神的心意呢，是在第六章第六节里边显明，在认识神的事情上，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所以，那就是说，在神的百姓当中，主在这里边有提到说要认识他，认识他的话呢，就能够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不纯净的地方，不圣洁的地方，认识他就看见我们自己的一切的偏离和污秽，所以这是我的第一点感觉。第二点呢，就是在这部书里边，我感觉到神的那个极大的那个慈爱、怜悯和恩典。那个就是在第有三个部分的经节呢，就是让我感觉到是极大的那个是神的恩典、怜悯和他的那个在因为在以色列人这样极大的悖逆、极大的淫乱掺杂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在这样多的罪面前和由这些掺杂所引起的其他各样的罪的面前呢，主给我们的话是他的应许，在三处我感觉是极其的受鼓舞，就心里边有了无限的那种感谢，无限的那个就是感谢，就他的那个在他百姓身上的怜悯。第一处呢，第六章第一节和到第三节，他就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这个是我想是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说在这么长时间以后，就是两天以后，就是在神一千年如一天，一天如一千年，那在他那这里说两天以后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必使我们兴起，那真的就是感觉我们得拯救的日子快到了，我们蒙救赎的日子快到了，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和他的那个恩典就是的盼望在那里，拯救被拯救的盼望在那里，就是但是在这之前呢，主又在第十章十二节里边又提到，就是说再提到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所以在这个第六章第三节里边说，他必临到我们像春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在他这样的一个我们都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拯救，就是说好像就是很大的，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在他的怜悯当中，在他的恩典当中预备自己，为自己栽种公义，好像说开垦荒地来好等他临到，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承受那个公义如雨降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这等候的过程中，感觉有很 有很大的盼望在那里。第二个地方，我感觉到神的恩典，和他极大的拯救的怜悯，是在十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这些事情，在这些神的话里边，我不能够很清楚明白的看到，比如说黎巴嫩的香柏树和这个黎巴嫩的酒和黎巴嫩的树，还有我不是很明白这些但是我知道这个具体在讲什么，但我不知道很明白，但是我知道是很好的事情，是很大的拯救，所以也知道神的怜悯和恩典，在他的话里就必能够成就，所以就里面有很多的感谢，很多的对他这个恩典怜悯拯救的感谢。在第二那最后一处呢，就是在第二章第十九节的时候，就是19节20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归你聘我，我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那在这里边我感觉就是就好像说我就好像说，如果我在我们人看来就是我不知道在这上面可能就是说一个，如果一个人你所爱的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淫乱的光景下，肯定会真的，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家都明白的一件事情，谁还能够再去爱这样一个淫乱的一个女，哪个男的不可能再去爱这样的一个女的。但是神他以不能够想象的，不能够参透的，不能够测度的那种爱，说我必聘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他这样的应许，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所以我就是感觉到非常神的爱怜悯恩典是真的是深到没有办法测度。这个让我想起来史百克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 The spirit of church is gratefulness， 他说就是说教会的精神应该说是精神，教会的精神是感恩。所以我想主在这里边讲到认识他呢，我想也是有这方面的感觉，就是如果不认识他，没有办法知道他的爱和慈爱和怜悯有多么的深，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身上。感谢主。
弟兄姊妹好，我是李成军在纽瓦克聚会我有一点的分享就是关于何西阿书我是觉得这本书呢，特别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神与他的选民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摸着我的一点我就特别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呢，特别是造男造女所以呢，好像在神的原初的心意中呢， 这个人呢独居不好啊，所以呢一定有一个这个夫妻的关系啊，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人的关系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和西阿书就让我们想到，为什么神在原初啊造人的时候要设立这个夫妻的关系啊？其实呢，这个夫妻的关系呢，是一个影子，是神呢要他真正的一个关系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也就是神的儿子啊和蒙救赎的神儿女这样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属灵的事情哈，似乎就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神他有一个起初原初的这个心意，当他造人的时候，他是在时间中啊这样给实行出来，但是他起初的心意呢是想到神的儿子和教会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啊。所以这卷书呢我就特别想到这个用荷西阿来取两个这样的音符。我第一点我就觉得特别的感谢主，就是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的地位啊，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常常是像这个音符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神他专心的爱我们，主耶稣他为我们爱我们爱到这样的地步，他永不改变的爱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呢，我们的心常常转离神啊，常常被这些世界的事和物啊所吸引啊，常常呢远离神啊。因为这样的光景呢，我觉得这卷书是用着和喜阿来取两个这个音符，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真正的光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在实际上用夫妻的关系作为一个预表的话呢，我们就是落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况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那第二点，我就是觉得在这卷书中特别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三章结束，就特别讲到神的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他的公义啊，一个是他的公义，一个是他的慈爱啊。那神呢，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啊，这他没有办法违背他自己啊。所以在公义方面，他在第二章啊，在第二章，在第四章、第五章，一直七八九十十二十三，是吧？几乎是贯穿整个的这卷书，都是讲到神要来指出以色列的他的光景啊。无论是在第二章中这个拜偶像的罪啊，还是在第三章的这个第四章这个神所责备以色列的各种罪啊，以及在神的子民因为这个王众民王室所受的审判啊，以及和外邦人的联合，以及借着荷西阿对以色列指出他们这个背约拜偶像的罪，在这第八章、第九章以色列受责罚这样的宣告啊，以及后面啊这第十章啊是拜偶像的罪再一次被神所责备啊。这一切十三章啊，受刑罚，都是讲到神公义的一方面啊，就是说神他不以有罪为无罪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贯穿始终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公义的方面呢，神的慈爱没有这个减退啊，所以神的慈爱这方面呢，他特别是借着和西阿来呼召神的子民来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神的慈爱又领导我们啊，神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在比方说在第六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刚才我们姊妹也提到哈，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领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经节。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在即使在犯罪以后，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希望啊！我们神的慈爱呢不改变，所以他向我们的应许，当我们去悔改转向神的时候，他仍然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啊！像我们更喜很喜欢的在第十一章也是啊，这里 第四十一章第四节我们常引用的哈，神要用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啊，要带我们呢如人放松牛的两夹的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啊。所以这一切在这个公义的审判的过程中呢，贯穿始终的是神的慈绳爱索啊，他的慈爱啊永不改变啊，他的这个应许也不改变啊。所以在最后的一章，我们刚才姊妹也提到哈，第十四章的时候，他在第四节，神在再一次重申他对我们的应许，他说我必医治你们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啊，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清脆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啊。所以这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神对我们的爱的一个应许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个人一个蒙恩的过程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犯罪啊这个起点开始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蒙神光照啊认识神的过程，然后我们有悔改，然后我们接着悔改呢又再一次蒙神的怜悯和慈爱啊，我们就可以继续被他所恢复。当我们被他恢复的时候，我们就站到神应许那个美好的境地啊，我们可以与主啊有一个美好的这个爱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这卷书给我们一个非常，给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和主的关系啊，我们个人和主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群体作为基督的身体和主的关系，就是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永远的爱的关系。感谢主。
孙军，我们因为小
丁
话已经交通完毕，可以请继续交通。
对，好，我们感谢主啊，接着弟兄姊妹给我们呢，大致上在何西阿书里面哈有一些的印象。那我们知道这卷书呢哈，通常呢一般来讲是比较不容易读的。为什么不容易读呢？从字面上面啊，那么很多读经的人都告诉我们呢，他因为很多东西不连贯。它断断续续的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你想要把它读出一个完整的思想呢，似乎不大容易啊。不过呢，为什么是这个情况呢？那我们晓得哈，在何西阿书里面呢，你读不出好像有明显的关乎意象的这些的说法。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何西阿这个先知啊，是有清楚的意象。因为它里面光景的明亮，而这一卷书呢是专门对着以色列百姓堕落的光景的一个指责啊。所以我们晓得犯罪的人呢都是变化多端的啊，你理不出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头绪来的啊。我想这个我们个人的经历上就是这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后天那样变来变去的啊。所以整个何西阿书啊就好像这个何西阿他用一个属灵的眼光看着整个以色列国里面的这种的变化，所以一个堕落的罪人来讲是没什么条理可说的啊。所以何西阿书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的现象，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对不对？但是呢无论怎样的情况，在何西阿的眼光中都是很清楚的啊。那么何西阿人就是代表着神啊，也是以神的眼光来看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我们知道一点何西阿书的背景的人，我们都晓得啊。那么何西阿呢，一共在四个王的时代服侍，相当长，时间差不多有45年之久啊。特别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色列国中间有一个空前的一个发展啊。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上。是非常的繁荣的， 但是呢，里面的道德的光景却是非常的败落啊。那尤其神的百姓属灵光景非常低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光景呢，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的光景呢，非常的相像啊。我们处在一个物质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代，但是呢，也处在一个道德呢是空前堕落的一种光景里面。你就看看今天这个世界的演变啊，而我们呢，最受警惕的，就是教会神的百姓们属灵的光景的低落啊。所以何西阿书对今天这个世代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亮的一个镜子，并且还有他们中间呢，我们知道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偶像，也说明他们在宗教上面所产生的混杂非常的混杂。我想弟兄姊妹稍微有点感觉，我们不需要有多明亮的一个眼光啊，那么多少的知识，今天你大量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得见，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看见神在那个世代中间呢，使用何西阿那么来指责神的百姓啊，希望能够挽回他们的这个光景。那我们晓得何西阿因着那个以色列光景的那个败落，在他个人生活中啊，那么忍受了非常大的一种痛苦啊，所以出现了在旧约历史上从所未曾出现过的一种特异的一种现象，神叫他去娶一个妓女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形啊。那么首先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啊，因为神为什么会让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呢？因为我们的神做事从来不像我们啊，神做事是有一定的把握的啊。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何西阿里面有明亮的眼目，他实在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非常清楚的认识神啊，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你看见他对神的性情啊知道的非常的清楚啊，他知道神是慈爱公义圣洁的神啊，他认识的非常清楚，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他对神的作为也非常的清楚，那么他对神的律法呢也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是构成神手中的器皿啊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因为神应付一个时代的需要呢，神不是使用平平常常的人，神要使用一般真正的能认识他的，在他手中能成为器皿的一般人。所以我们能看见啊，这个何西阿是一个里面有明亮属灵看见的这么一个人呢、啊。那并且呢，在一片的不正常的光景中啊，何西阿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以神永远都是用正常的人来应付不正常的环境。所以你我今天呢，在这个时代中，要能在神的手中被神用，你要做一个正常人。因为何西阿这样的光景使他在神手中成为一个什么可靠的器皿，所以神叫他去娶妓女，这是一个极端的东西啊！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人的光景不对了，叫他去娶个妓女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迟早被他拉走了，对不对？站不住脚的。因为现在神得到一个器皿，知道这个人能为主站住，并且能抗拒住整个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啊，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一个不正常的教会啊。那么你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你发现在这里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人啊，所以神是用正常的工人对付不正常的教会啊。那么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环境已经变了，如果我们光景也不正常，神不能用我们的。如果神用一个不正常人放在不正常的环境里面的话呢，这就整个光景都必须都一定败落的啊。所以我们首先看见是神如何能使用何西阿 做他手中的这么一个器皿啊，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神可以信赖他，神可以托付他，神可以去叫他做非常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神随随便便抓了一个人，那么就去做这种事情，因为呢，当时的光景实在是太可怕了啊，所以呢，神就用了，感谢主得到了这么一个器皿啊，可以用来反映神荣耀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啊，在何西阿书里面，虽然没有明显的讲到这个关于异象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何西阿是一个有异象的先知。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同样的原则，我们首先必须对正面的事物有所看见，你才能明白什么是负面的错误。假使你不能明白正面的事，你很难去知道这些错误。所以大家都知道一个例子啊，这个一个国家训练他的官员怎么去认识这个伪钞呢？就首先叫他认识正钞，对不对？把正面的东西先把它摸清楚了，就让他正面东西弄清楚，他自然就知道负面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侍奉上，我们看见一些负面东西，有的东西不准确，有的东西是片片段段的。那么只有怎么样，只有你里面有正确的看见，你看见的神所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神的性情是如何的，看见神的律法是怎样的情况，你才知道神的儿女犯了什么罪，你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呢啊。你如果正面的东西不晓得，你不可能去指责这些错误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在何西阿书里面神所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我们所有读何西阿书的人都知道，神的爱是我们难以测度的，神的大爱是一个不放弃的爱。虽然以色列的光景已经败落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了，对不对？那么何西阿表达了神那个永不改变的爱。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使徒们也告诉我们，神主耶稣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啊，他的选召从来没有后悔过。那么在旧约的时代中间，神已经表现出这个爱的强烈的感情啊。那么神没有办法直接的来对神的百姓表达，所以他用他们，用他手中的器皿，用他的先知，用他的仆人来表达这个强烈的爱，并且神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法啊。那么神叫他去娶一个妓女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中间啊，神对以色列百姓最严厉的指责就是妓女，就是淫妇。神用这样的一种的描述来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处的这个光景啊。我们晓得这是最严厉的一个指责了啊。那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妓女呢啊，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一个出卖自己身体换取一点利益的一个人，对不对呢啊。这个简单讲就出卖自己的啊。那么神给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有用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这种的悲剧，出现这种悲惨的一种光景，有的人出卖他的身体换取利益啊。所以你知道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懂得属灵的含义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不要去轻看这个割灭，不要去嘲笑他。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正站在那个割灭所站在那个地位上面，他们本来是圣洁的百姓，对不对？但是他们居然变成了什么？变成妓女，变成了淫妇了。那么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啊。那么 我想在这里啊，也许我们要岔出去讲一点点关于这个身体的问题啊。神造人呢，神给我们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非常有用的，并且呢，神有他自己的用意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堕落的时候呢，人类的身体被罪所玷污了。这个罪一进来之后呢，这个身体到了新约时代中就被称作什么？称作肉体。那么呢，它本来正常的一个功用呢，它失去了，它变成一个可怕的东西。实在来讲，在人类堕落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了我们这个堕落身体的奴隶，这个身体败坏的身体成了我们的主人呢，对不对？啊，其实我们人今天活在地上，一切都是为身体。你想想看，你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一切都是为这个身体。那我们这个身体呢，因为罪的光景进来之后呢，它变得非常的软弱，啊，人的身体非常软弱，它有病的问题，它有衰退的问题，啊，它有朽坏的问题。你就看见这个身体呢，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累赘啊。你年轻时候也许不大觉得，但是你年龄慢慢的大的时候，你就真是感觉这个身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累赘啊，拖累着叫你不能做你所要做的事情，变成这样，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见有的时候身体那个被疾病攻击的时候，那个可怕啊，你会把一个人的生活带到一种非常非常可怜的一种的情况里面，它实在成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累赘啊。但另外一面更可怕什么呢？它里面产生了一种恶欲，一种败坏的欲望在里面，这个肉体里面呢满了欲望的啊。这个欲望呢，你可以把圣经中所有败坏的性质统统拿出来看的啊，那不仅是污秽的，不仅是骄傲的，不仅是嫉妒的，毕竟是狭窄的，多得不得了啊！这个里面的欲望都是什么？从这个堕落的身体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啊，这个败坏的性质控制了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所以今天人在地上啊，实在来讲是没有希望的，不管你什么制度啊，什么什么什么学说，什么本事，改变不了人这个情况的啊。所以一些比较有道德一点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个身体的败坏，对不对？他们努力的用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和这个东西做抗拒啊。所有的宗教家也是这样抗拒这个东西啊，他们抗拒身体的这个欲望，为了表达出人性里面正常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征战是很艰苦的啊。那么大多数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根本就是顺着肉体的欲望在生活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割灭啊，这个妓女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着某一种的情况，就是呢，她把她这个自己的身体用身体来换取一点点的利益。其实呢，所有人都在出卖身体，你知道吧？这个罪的问题啊，有大有小，有道德层面上的一种分别啊。其实呢，在神眼中来看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到什么时候真正变成肉体的呢？弟兄姊妹，你们能从圣经中读出来吗？乃是在挪亚的时代啊，到了创世纪第六章呢，神说人既属乎血气，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不与他相争了。因为什么？从亚当开始啊，这个身体呢被罪恶所败坏之后呢，一直拖延了很多年。那我们知道神所创造人身体还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一个身体，他抗拒啊， 一直抗拒到什么时候？抗拒到挪亚的时代时候呢，整个变成血气。所以那个时候圣经记载说，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那就说人这个身体整个被那个恶欲所霸占住啊。结果呢，这个恶欲在我们人的生活中就成了我们一个主导的一个力量，它变成主人了，你知道吗？变成主人非常的可怕啊。所以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你看整天想的是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怎么娱乐自己，怎么住得舒服，是吧？是不是整天都在想这个东西呢？全部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人就成了一个 self， 一个自己，以自己为中心。其实这个己啊，就是肉体，你知道，就是肉体的欲望，这个东西支配了我们的生活了，所以人变得很自私啊，什么都是为着我自己，我要表扬我自己，宣扬我自己，高举我自己，对不对？这些都是什么？认真讲，都是在出卖自己，你知道吗？所以旧约圣经中用这个妓女淫妇这件事情来说明一个什么？说明人身体堕落的一个光景。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对不对？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她要得到一点好处啊。那么结果呢，神叫何西阿去娶她啊，娶了她之后呢，我们看见那个结果也是很痛苦啊。因为我们知道先知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追求神的公义的人，那么结果呢，和这么样的一种的情况的结合，你就知道他是多么受煎熬的一个东西了，对不对？结果呢，生了几个孩子他就跑掉了啊！我曾经讲过，如果是我们的话呢，他跑掉了，哎呀，感谢主，这也不是我赶他走的，他自己走的就算了吧，那么总算断绝了了结了，但是没有。神说你再把它取回来，哎呦，这个真是对何西阿来讲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先知在表达什么？表达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真是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都不知道客变时凡，我们不知道得罪主有多少的情况。我不要以为自己的光景很圣洁、很公义，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个败坏的人，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些恶欲的东西的，所以我们给神的工作带来很多的难处，你知道吗？但是神的爱永不改变，所以多少人呢，离开这些爱世界，这个东西都是明显的。即使你没有明显像这些去爱世界，我们还是活在自己的里面呢，我们的记忆还是控制我们的呢，对不对啊？我们为着自己的利益，常常就妥协在一些情况的里面，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就出卖自己了，是吧？有什么都有好处临到我们的时候，哇，我们奔跑的可快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堕落的身体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在何西阿书里面呢，他特别表达这个强烈的这种的意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受到警惕。我想后面我们讲到主的救恩呢，讲到十架救恩。那么当我们呢这个身体被罪恶败坏之后，它里面充满了这种的恶欲的时候呢，啊，你看见我刚刚已经讲它已经变成我们的主人了，啊，特别呢这个肉体的这个败坏呢很容易控制我们人的魂，啊，我们的人的魂呢，我们知道有思想、情感和意志这三个方面，啊，所以当什么时候这个肉体的恶欲变得非常的强烈的时候呢，我们的魂首先第一个就成为他的奴仆了，啊，所以因此你会看见的，在以色列国中间，他们这个外面行为上的表现是说明他们里面的光景不行了，对不对？一个基督徒也是，你里面光景不行了，你外面就才会有这种行为出来的啊。所以当这个肉体的意念控制了我们天然的情感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天然的情感就产生非常大的混乱。在教会中啊，我们知道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但是呢，今天神的儿女们在爱的生活上 产生出来是空前的混乱，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这个天然的情感呢变得非常的混乱。所以什么时候活在天然的感情里，你就模糊不清的。我们今天的侍奉上，我想弟兄姊妹，你很容易经历这个东西的，一个天然的情感一进来的时候呢，哇，马上那个处理的事情就不清楚了。我们就会，因为你知道天然的情感有的时候就会有偏心的了，有时候爱这个多，爱那个少，对不对啊？也为这个就多，那为了那个就少。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到新约时代中啊，圣经用那个 agape 这个字，对不对啊？这个 agape 这个就是神圣的爱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讲的爱，那个才是真正的爱。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样的光景呢？你看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不是一个情感的东西，它完全是一个理智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你看一看这个情况，你就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人的光景呢，在有些情况中已经是受到堕落的一种情况的限制。所以呢，服侍主也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们这种情感，他们在那个情感上产生混乱了，他们就爱这个偶像，爱那个东西，对不对？在新约时代中间也是一样，哥林多教会就这样情感上的一个混乱。比如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谁的，对不对？亚波罗的。所以他们这有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偏心啊，这种的混乱。那么当人的肉体的这个力量支配人的心思的时候呢，这个天然的心思就变成一个无知的东西了，你知道吧？很多事情显出来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有些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啊？奇奇怪怪的东西会出来，那个思想啊，那个古里八怪的思想会出来。因为什么？你的思想受到你什么？受到你肉体的控制了，所以你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啊？啊，你会产生那样的一种思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思想上面受到了这个影响。然后呢，如果我们天然的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的欲望如果支配我们的意志的时候呢，他就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啊。那我们都晓得这个错误的决定呢，很多时候对我们个人不仅造成伤害啊，在教会中这个错误的决定更是不得了啊。教会历史我们读了我们就知道了，因为有一些教会中所谓的领袖们所产生的错误的决定，给整个教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旧约的圣经也是这样，对不对？当这些王啊，这些领袖们呢，当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的时候呢，把整个以色列国都带到极大的危机的情况里面去。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不能光看一些浮面上的一个情况，神在这里对我们说话，神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已经变成了割灭，这割灭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割灭啊。他们正在怎么样活在这个肉体的欲望的底下，他们奔跑自己的道路，为自己的利益在那里，为自己的喜好，为自己的好处在那里奔跑神的路啊。所以呢，神就借着先知何西阿那么来指责他们的错误，表明这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深切的领会，神对他的百姓实在是爱到极处。但是呢，从何西阿书里面表达出神的爱是一个痛苦的爱，神爱得非常痛苦。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也爱我们，但是很可能神也是爱得很痛苦，因为我们呢一直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我们人就活在这个败坏的身体的里面啊，我们一切事都是为着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就像世人差不多一样啊， 今天全世界是为什么搞经济呀、啊？为什么要弄点和谐的环境啊？其实都是为着身体的好处，对不对啊？啊，就叫人呢、啊，那个生活的这个舒服一点，富裕一点。其实呢，弟兄姊妹们，全世界人都是为着这个堕落的身体呀、啊，在那里奋斗，就是这样啊。那么，所以从圣经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何西阿书里面看见的这个光景啊，然后我们才能明白新约的救恩神是怎样的来把它完成的。所以你如果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 主耶稣说啊，这个燔祭素祭，这不是祭，这些不是你所要的，你为我预备了什么身体啊？所以主耶稣来了，他要把一个正常的身体的情况表现出来。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是什么？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赐给人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应该是为着神的，是为着神的。所以主耶稣来了，他知道牛羊的这个身体只是一个预表啊，这个不能够真正的除罪的，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来用他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那么他特别说明这个身体，神给他的身体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虽然在地上啊，主耶稣活在这个身体里面只活了33年半，对不对？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个完美的身体啊，神在他的身体中，主在他的身体中，实在是叫父得到了极大的荣耀啊。所以希伯来书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啊，这个神为人预备身体啊，应该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所以呢，到了后来保罗起来的时候呢，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2节的话特清楚，对不对啊？啊，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什么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功用啊，我们应当怎样？应当把这个身体奉献上去，作为活祭啊。啊，就是说呢，这个身体首先是要经过祭坛的啊，所以那个活祭啊，有弟兄们这样讲啊，这个活祭简单的就是活着死，天天活，天天死，每时每刻向自己死，啊，哎，所以是一个活祭，不是个死祭，不是一次就完了，啊，是每时每刻。那意思说呢，当这个里面的败坏一起来的时候，马上要把它钉死十字架；你有意念、恶念出来的时候，马上要把它除掉，啊，每时每刻活在祭坛的这个实际的里面，啊，那我们的身体呢，才能发挥什么？正常的功用。哇，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使徒保罗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他才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要把身体献上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只有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才能脱离这个属灵的淫乱。这是正路啊，这个是需要实行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道理来看。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肉体的欲望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强烈的东西。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人的情欲是跟什么？是跟圣灵相争的，因为神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代表神的啊。那么我们呢，有天然的这个恶欲支配我们， 所以难怪有很多时候基督徒常常过得里面不平安的时候，因为圣灵带领我们要这样，那么我们自己的意思是要那样，对不对？所以因此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这个争执，这两个东西是在打仗的，是天天在打仗的，那么看你站在哪一面啊。我们有很多时候讲道理讲得很清楚的，利益来的时候呢，什么道理都给你忘得光光的，对不对？所以今天真正实行，在生活中真正实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并不太多。所以我们看见以往教会历史中有一些人为什么在他们的年日能够被主那样的重用呢？因为他们是竭力的按照主的道理在活在主的跟前的，啊，他们要学习弃绝自己，不是说这些人都完全啊，他们没有失败，很多失败的，但是每一次失败他们就扭转回来，每一次失败他们就扭转回来，他们跟自己里面的这个败坏的情欲打仗。你知道，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没有主耶稣十字架救恩之前呢，你要去对付你这个肉体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感觉今天地上有一些人是善良的，是好人，那么像一些宗教家，他们呢努力在对付自己，克制自己肉体的这些欲望，对不对？有的打得真是可怜了，结果打到一个地步，被人感觉是圣人，觉得他们是超人，对不对？事实上他们是失败者，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达到完全的。所以呢，天下人间唯一的一个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要愚昧啊，以为说我靠着我自己的意志力，靠着我自己的道德思想，我来克制自己就行。弟兄姊妹们，这个呢，你只会落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情况里面的，立志为善由得你了，行出来由不得你的，因为你太轻忽了你里面肉体的欲望到底是多强劲，到底是多有力量，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人呢在罪恶的道路上奔的时候，为什么奔呢？他被这个欲望抓住的时候呢，什么都顾不了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大多数人呢还有一点良心感觉的人呢还在那抗拒呢，对不对？不是你不愿意做，身体里面有个力量还在那里限制你，可能你心思意念你都想做，但不敢做就是了。但这个完全是在一种失败的情况里面，所以基督徒蒙恩得救时，我们要感谢主，主耶稣把他的身体放在十字架上面，啊，为我们成全这个救恩，就是要叫我们什么？叫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力量可以对抗这个败坏的一个权势。所以你如果不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不在祭坛的原则底下，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要把今天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我们这个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罗马书啊，这卷书啊，真是一卷了不得的书啊。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你会看见里面描述的多清楚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循着这个属灵的路跟随主。我再说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这些仅仅当作道理来做的话呢，我们可怜了啊。我们今天必须循着这个光景，仰望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走上这条路。其实圣灵是天天带领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灵啊，就是要对付我们天然的肉体。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很简单，就和西亚所说的，你就是割灭，就是妓女，就是淫妇，在神的眼中来看就是这样的啊。我们真的是出卖身体啊，为了个人的好处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说哈，这是圣经中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啊，但是我们要深切的领会它啊，因为主爱我们啊。主要为的要救赎我们，所以呢，我们记得把身体献上，用来侍奉神，这是唯一能够摆脱属灵淫乱的路。使徒保罗在这个点上 是一个非常有经验，也是非常有亮光的一个使徒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六章里面，我们晓得哥林多的教会是处在一个非常混杂的社会的环境里面，他们哥林多哈是一个有相当希腊文化的一个城市，但是呢也是肉体最败坏的一个城市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庙，很有名的一个庙啊，亚佛罗底庙啊。但这个庙里面呢有1000个庙妓啊，你是知道这个是多可怕。他们把这个淫乱的东西跟宗教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哥林多人都光景非常的混乱，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和他们讲到身体的问题啊。当然了，在表面外表的这个淫乱，这个基督徒更是不能犯的啊。所以保罗讲说呢，你犯什么罪都是身体之外的，只有犯淫乱是得罪你自己的身体的，这是个可怕的东西。所以在旧约时代中也是一样，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啊，如果一个人拜偶像，现在他信了主之后他不拜偶像，对吧？哇，我们大家都称赞他。但是唯独一个犯淫乱的人转过来之后呢，哇，这个阴影是永远消磨不掉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可怕的东西，你知道吧？是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旧约以色列百姓两个大罪一直脱离不了，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犯淫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懂得这个人类堕落之后的这个情况啊。今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所说的淫乱的东西呢，我们只是一个浮面的东西啊，是一般人的常识的问题，对不对？其实呢，人类在堕落之后呢，整个世界都落在这个淫乱的情况里面，你知道吧？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呢。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这个属灵上的这个含义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晓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身体啊，保罗特别讲，当你得救之后，你变成什么？变成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你的身体，这是圣经的话啊，你已经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看看多严重啊！如果你再犯淫乱的话呢，你就不得了了，你等于把主的身体拉到那个淫乱的情况里去，是可怕的东西啊，这是不能做的。并且他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我想这个是太大的一句话了，可能我们今天呢都不能完全领会。什么叫圣灵的殿？就神住在里面了。哇，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神今天住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们，神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那么我们个人的身体是一个殿，整个教会的身体也是一个殿啊，都具备这个殿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身子在主跟前有它正常的一个功用的。所以我们不能被我们身体的欲望的东西来支配的，我们要怎么样？要把它分别为圣。所以呢，保罗也讲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最好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奉献。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你已经把你身体归给主，现在不是你支配，对不对？是主来支配，所以你顺着圣灵的感动来支配。主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主不叫你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不过呢，我再说啊，从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开头历史一直到今天，没有人绝对完全的顺服圣灵的，总是会有一点失意的东西。那么不过呢，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过程的当中啊，所以我们呢有多有少，但是我们要尽量能够有好多一点的好的光景来荣耀主，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今天我们在主跟前一个重要的学习啊，在属灵功课上面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啊。所以呢，圣经也讲说呢，如果我们的身子能为主，主也为我们的身子 所以这也是一个应许的祝福。如果你真正能把你的身体奉献当作活祭为着主，主就为着你的身体啊，这是一个大的福气啊。我在说啊，使徒保罗对这个是认识的非常清楚的。我们今天呢回头读他的话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时候都是读这个模模糊糊的啊，不够清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啊，在何西阿书里面呢，神表达这个思想和意念是非常的清楚的。如果今天呢我们站住的地位是个割灭的地位的话呢，那就是以何西阿书里面所有的败坏的光景的啊这个原因呢啊。但是呢，神借着何西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即使是这样，我仍旧爱你们。所以这真是不肯放我们的爱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我们有时候看见别人的这个情况，哇，我们老是眼睛看着别人的，对不对啊？我们很少看到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很容易自义啊。这个自义其实也是个肉体的欲望，都觉得自己好个了不起，自己很爱主，自己很为主，对不对？这个自义也是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今天在跟随主上，你要从自己的本身开始的。我们首先要先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面。如果我们站不住地位，我们一天到晚去解决人的难处，对不对啊？你只有像何西阿这样，你自己先做一个正常人，你才能解决人家不正常的情况啊！啊，这是一个原则，需要运用的。你自己也不正常，你去解决人家不正常的情况吗？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在新约时代中也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就医别人，人家说你先医你自己吧。你自己没医好，你就医别人了，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也在所有神的百姓们身上啊。所以这个身体的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想我把这个拉进来讲，弟兄姊妹们，因为增加一点，我们能够对这个啊何西阿书的啊。这个根源上的一些东西的认识。所以我常常说，你如果真正里面有属灵看见的话呢，主的话是很容易解开来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里面的这个眼睛呢、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更大的何西阿，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了，他娶了教会，对不对啊？啊，今天如果懂得教会历史的人都晓得，教会的光景是多么叫主失望的情形，一直到今天，啊，整个教会的历史，弟兄姊妹们，认真讲就是一个割灭的一个表现。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体贴主的心意，所以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何西阿代表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个最正常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光景，老实讲，我们比割灭更可怕啊。很多基督徒啊读着说，哎呀，这个革命可恶啊，怎么会是这个样的情形呢？这个何西阿付这么多代价是吧，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是什么比革命更可怕。你如果真正懂得教会内在的一些实际的东西的时候呢，就知道今天主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切。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告诉我们，因为割灭所站在的是一个妓女，是个淫妇的地位，虽然何西阿跟他生出孩子来了，你看见神给他取的名字啊， 弟兄姊妹，那也是重要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名字叫什么？耶斯列。耶斯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分裂的意思，分散的意思。你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不断的产生分裂啊，就是说呢，如果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站在一种正常的爱的结合里面的这个情况，你就是做出了个结果，到最后也是分裂的。那么后来生出个女儿叫做罗路哈玛，这个罗路哈玛是什么意思啊？不蒙怜悯。什么叫不蒙怜悯呢？就神根本不能接纳的。我们今天以为说我们凭着我们天然的这个肉体的力量爱情，我们对主所表达的这种情形，因为我们的热心，我们所产生出来的东西，神一定能接纳。不，请我们记得，凡是出于肉体的东西所产生的东西，就是罗路哈玛，神不能接纳，这不蒙怜悯的。我想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在这里强调什么，这是圣经的话，我们必须尊重圣经的话。但是今天人在地上侍奉主啊，毫无顾忌的啊，大量的把人天然的这些东西带进来。我们以为说我们是帮助主了，我们以为说你看见我们也产生果效，对不对？结果你产生的果效神根本不能接纳，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然后呢，还有又生出个儿子来了，叫罗阿米。什么叫罗阿米呢？不是我的名，根本就不是我的名，神根本拒绝接受的啊。我们以为说我们这样产生出来的东西是神可以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啊，在侍奉上我们是需要异象的，需要有属灵的看见的。我们今天呢，凭着一股的热忱啊，凭着自己一股所谓善良的意念，凭着自己的想法，我们在这里来服侍神，要非常的小心。很可能你产生出了这种结果，神都不能接纳。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抓住一个重要的原则，凡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所产生的结果，都不是神所要的。你只要有一点私心在里面，你只要是顺着你肉体的感觉意念出来的一个东西，不管它是好是坏，神都不能接纳。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呢、你们原谅我用这个话来讲，好像是收破烂的什么都接受啊，你这个拿什么来他都接受。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何等尊贵呀、何等圣洁，何等公义呀、我想我们有很多时候把神都看小了，神太伟大了。我们多次讲过，如果你不知道神的伟大，你晚上看看天上的星吧，看看这个宇宙吧，这个宇宙都容不下他，对不对？他多伟大，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以为说我们弄的这些东西给他，他就能接受了。不，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神只能接纳他的儿子，凡是出于基督的神才接纳，凡是不是出于基督的神就绝对不能接纳，神看也不会看。这就是该隐的故事，你知道吗？该隐的心不错不坏的。那么读圣经说，你看该隐没有作恶，对不对？该隐辛辛苦苦去耕地呀、耕到最后把这个土产拿来献给神，这个已经是我们觉得这个很好了，对不对？圣经说什么？神对该隐所献上的看都不看，因为什么？那违反了基督的原则的。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活出基督的原则呢？我们只能怎样？把我们天然肉体的欲望思想把它置于死地。因为出一点点自己意念的东西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讲别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啊，我们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服侍主，我们要能讨神的喜悦啊，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真的是需要付代价的。 所以你看见保罗在世的日子多付代价的跟随主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很需要主的怜悯，侍奉不是侍奉主跟随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情形的。所以何西阿书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么可怕的，那个就说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变成肉体了，你知道吗？嗯，整个以色列都被肉体的欲望、意念、自私，被他们这个力量所控制住了，所以变得一点的希望都没有了，变成是这样的情形的。所以神反映了一个强烈的一种的感觉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需要注意。那么也许人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所以我们的弟兄啊，前面的弟兄在他年轻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歌啊非常好，他说我今每日举目希望审判台前亮光啊，要知道到那日我的生活工作能不能耐火。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神最后用火来审判啊，一切不能耐火的东西到那日全部被销毁。那么这就看我们今天的智慧在哪里，你的选择在哪里。如果你所选择的只是外表的这些东西，只是这个人的利益的好处的东西，弟兄姊妹，有一天到审判台前全部都要显出来的，你无所隐，没办法能够隐藏的，我们绝对不能骗神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是要做神所能悦纳、神所能要的东西。哇，这个真是窄门小路啊！所以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需要明白主的心意啊！所以你看见何西阿跟哥密所生的几个孩子，神都不能接纳的，那个结果不是神所要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在何西阿书里面哈，何西阿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也提到了，那么神给我们点出了一些的失败的一些的原因，我想这个呢我们在主跟前呢也稍微提一下啊。在第四章那里是吧，他就讲了我的民因无知识就被掳，他们弃绝知识，所以神也弃绝他们啊。所以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追求认识神。我刚刚讲了啊，这个何西阿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对神的性情了解得非常清楚，他对神的作为也了解得很清楚，他对神的律法他也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追求更多灵里面光景的认识啊。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使我们怎么样真认识他啊，这个认识不是字面道理上面的一种认识，是真正从里面的一种认识啊。这个认识呢，我想弟兄姊妹，一方面是我们的追求，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也是生活的。比方说今天我们能认识一个人啊，如果他刚刚到这个聚会里面来的，开头的时候我们只能认识他的外表，对不对？那么如果在一起接触的久，十年八年过来之后呢，你就不是光是认识外表了，你就知道这个人的性格了，知道他的喜好了，对吧？知道他做什么，这个认识是从经验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你不仅读圣经，从知识上需要知道，你需要天天与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啊，这个认识太宝贵了。像我们做夫妻的一样的，刚刚开始认识一点点，慢慢的就越认识越多啊。那么结婚了三四十年、四五十年之后呢，那这个彼此之间的认识就更多了，是吧？啊，这个认识很重要。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必须在天天的生活中跟主之间保持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就会认识他更多，你会知道他的性情是什么。他的喜好是什么？你知道他的作为是什么？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呢，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所以会被他们肉体的欲望思想，所以牢牢的抓住，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神不够认识。啊，实在来讲，今天呢，这也是一个很基本的点。很多时候生活侍奉都考验出我们到底对神认识有多少，对吧？你这个认识不是一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讲的时候是一个情况，到实行时候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根本证明你根本不认识神，你只是道理上的认识，那个认识没有力量。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神。所以他在第六章第三节呢，还有就是啊，在第四章里面他讲的，他们忘神的律法，神写了千万条律法给他们，他们也忘记，他们无所谓，他们把神的话呢不当作一回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就任由仇敌所种下去的败坏的势力控制他们的生活，啊，这是一个悲剧啊，神的儿女们的一个悲剧。所以在第六章那里呢，他就讲到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一次遇见基督啊，哎呀，他就知道这个对于基督的认识啊是什么，是无价之宝。哎啊，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就讲到了，对不对啊？啊，这个是无价之宝啊。所以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大声的呼喊说，使我认识基督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光景的长进跟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成正比的啊。我再说这个认识不是光是头脑知识上的认识，那是经历上的一种的认识，实际的认识，这个东西啊骗不了人的。我们外表有时候可以摆个架子啊，叫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们，你到底对主认知多少？神把你包括环境中一摆就显出来了，啊，事情一来就知道了，到底你认识神有多少，啊？所以，先知在那讲，你认识他，他如晨光出现，对不对？像，那当然，这些都是形容。你的确，弟兄姊妹们，圣灵如果在我们里面稍微做一点点开启啊，哇，那真的是明亮的光啊！啊，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啊，所以我常常讲，我在年轻那个二十多岁开头的时候，主做了一点点的工作，哇，那个一点点的光进来的时候呢。那，啊，真是像晨光一样的明亮啊！啊，这个认识是宝贵的，这个认识是需要的啊！如果你仅仅在字面道理上的认识的话呢，没有这种果效啊！一定要让主的话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能够怎么样，蹦出火花啊，在我们黑暗的心灵里面呢，产生出亮光出来。那个认识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在第六章哈第六节里面有另外一个点，我想我们稍微的提醒一下啊。这个在新约时代中，主耶稣引用他，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哇，我们知道这个祭祀凡祭，这在旧约时代中这是非常大的重要的事情了，对不对？但是请我们记得，在这里的话告诉我们，这些是工作，这是外表的工作啊。所以呢，这里讲到的这个良善啊，讲到里面的认识，讲到认识的是里面的故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用工作来代替这些东西。Yeah, 在整个地上的教会里面，爱工作的人也很多的。我们喜欢看见工作的果效，对不对？因为这个杀牛宰羊啊，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啊，啊，你一个祭物献上去的时候，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果效在这里，对不对？所以他这里用了这样的一个对比的说法告诉我们。 神是喜欢我里面的改变过于我们外面为他所做的。你这个人的光景才是重要的啊，那个工作来讲的话呢是次要的东西。但今天我们常常用工作来衡量人，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在今天地上的，尤其地上的基督教啊，我们看见有人好像外表做得很有果效，外表做得很庞大，哇，我们就把这个人呢给他抬得很高。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啊，有很多时候这个外面的工作跟他这个人是对不起来的。神宁可喜欢什么里面人情况的改变，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恩典。你今天没有恩赐，对不对？你不能为主做大功，你不能为主去有好的身体能奔跑，能做多好的事情不要紧的，只要你里面有改变就好了。你里面真正显出神的良善，就神的性情显出来了，对不对？你对神的认识增加了，这个在神眼中看是更宝贵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当时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要知道，肉体是喜欢为神做工的。加拉太书是特别说明这件事情的。人的肉体是很喜，一方面很奇怪，它有两个极端啊，一方面是懒惰为神做工，但另外一面他喜欢神的工。有的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今天在主跟前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还有一个点在第八章十一节那里啊。那么刚才弟兄们也提到那个增添祭坛这些事情啊，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坛是被神所承认的，对不对？神的祭坛只有一个，不可能有很多祭坛的。所以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对哥林多弟兄姊妹讲，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有一个祭坛。凡是在基督之外我们所使用的那一些的方法，因为祭坛是神的路，你知道吗？是达到神面前的一个路。今天你在祭坛之外你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人，这个都是增添祭坛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是神所恨恶的啊！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啊，以色列一直摆脱不了一个东西叫做秋坛啊。很多很多王很好，他们祭坛前但秋坛没废弃，对不对？那就是说呢，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之外他们还有一点别的方法，就这个意思。但今天呢我们必须认定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祭坛啊。那么在这里诸位讲到，神把律法写了万条给他们，他们呢变为毫无相关，毫不相关，他们根本不按照神的律来做事情。神为什么把这么多的律给他们，就是希望他们能明白，对不对？结果他们不明白，他们觉得这个跟我们 无关，就是说什么呢？主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东西，讲道是一回事，这个做事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他们堕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最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们中间的偶像太多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偶像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吗？我们虽然没有明显的雕刻的偶像摆在那里，对不对？偶像是人的肉体的欲望所产生出来的，你去看，你就注意啊。所以教会历史中有很多有恩赐被主所用的一些神的仆人啊，一些侍奉主的人，他们因为他们的功用的显著，结果呢就被什么呢，被很多基督徒这个肉体的欲望呢把他们抬高了，把它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偶像的东西出来了啊。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也是制造偶像的一个环境，非常多的偶像。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对前面的那些能够属灵上能有功用能帮助我们的人呢，我们应该对他们 respect 尊重，但是不是 worship 啊，这个中间差别很大的。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只有他了，没有他我们就不行了， 哇，弟兄姊妹们，这个东西就可怕。我们只能说没有主不行，我们不能说没有任何人不行啊。哎，任何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嘛，主借着他把恩典带给我们，感谢主，对不对？哎，我们感激他的劳苦，感激他在主面前的牺牲，感激他在主面前多年的追求，所以产生的属灵的果效，那么能给我们有帮助，我们对他应该有一个尊重。但是呢，绝对不能代替主的，在我们心中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自己。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啊，很奇妙奇怪的现象呢，他们从这个进入迦南地之后啊，一直摆脱不了偶像对他们的困扰。这个今天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常想，如果今天主把我们摆在迦南地，我绝对不去拜偶像。你看嘛，那个就是偶像嘛，对不对啊？就像你到中国大陆或者台湾，你看见那些偶像，你怎么会去拜呢？对不对？我们绝对不会去拜他。但是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时不仅是少数人拜，整个国家也是在拜这个东西啊。啊，这个什么雅斯塔路，这个巴利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啊，你知道那个巴利什么？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就是什么？因为什么？这个东西符合于我们的自私的利益，你知道吧？任何东西都是摸到你的利益，你才会去拜他的了。没有利谁去拜呢，对不对啊？是吧？所有宗教的偶像都是这样，先讲你要拜他，你是多多多多多多的好处，什么好处？平安啊，什么什么好处？然后他才肯去拜嘛，对不对？因为摸着了我们肉体的利益，所以你人的肉体呢，是仇敌用来建立偶像的一个力量，所以你知道要非常的谨慎啊。任何一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弃绝我们的这个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在何西阿书里面啊，神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这是因为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因为以色列的光景已经堕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光景中，所以神用何西阿和割灭这一个完全相反的这一种的结合，表达了神强烈的心愿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正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就知道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可怕啊。到今天我们要求主把这一幅的图画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循着什么？循着何西阿的光景活在神的跟前啊。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割灭所代表的这一切的光景。所以何西阿书这卷书啊，虽然从字面上来讲是非常难懂的，但如果我们把属灵的含义呢把它明白的话呢，就怎么再去读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很难。我再说啊，何西阿书在文字上面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连贯的思想，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啊，你想把它连贯很难，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一个犯罪的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你是觉得有些是我们那个犯起罪来说是没有什么理由好讲的啊，这今天这样，明天他又变成那样，后天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对不对？这就是人堕落的情况，这也是什么肉体的情况。肉体是一个可变实反的东西，是一个不能安定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整个何西阿书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的身体如同割灭一样，已经被所有败坏的欲望所控制。那么今天不仅败坏欲望所控制，甚至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出卖自己，为了得做一点点外面的利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觉得主的话是很深刻的，我们希望呢这些呢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亮光，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我想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哈，我必须要停在这里。那么我们希望各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好好去思想主的话，愿主给我们灵里面有智慧，好不好？我想最后呢，我们在主面前先也是开始有点祷告啊。那么我们请这个New Walk 的这个朱自由弟兄，好吧，自由弟兄啊，你也祷告，然后呢，我请几个同工祷告好了。 这个尚德弟兄在吗？啊，尚德举下手看看，尚德在吗？尚德在哈、啊。那么盛想在吗？盛想在不在？盛想在是吧？我们请三位同工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好不好？
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些话语的交通，借着这卷书实在也光照我们需要在你面前经常的悔改，也需要真是彻底的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
主
啊，因为我们都活在肉身当中，我们也实在真是受这个肉体所带给我们的许多的这些的这些痛苦，主啊，但是我们赞美你，你实在爱我们，主啊，你已经死而复活，主啊，你也借着圣灵来致死这些的肉体，主啊，你要不但致死肉体，主啊，你要把我们带到我们能够得到神儿子名分的实际，主啊，我们是在感谢你，主啊，你的救恩是大的，你的爱是永远的，主啊，你的主啊，你是配得荣耀的，主啊，你不但是救我们，主啊，而且真是把我们分别为圣，主啊，也把我们你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主啊，我们就求你照你的旨意来充分的成就，主啊，今天我们在各地主啊，照你的旨意来学习，来认识，来侍奉，主啊，都求你纪念，求你在各地兴起清心祷告主的器皿，求你在各地兴起你自己的见证，求你在各地你也主啊，显出教会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主啊，使我们的身体真是能够成为圣灵所使用的宝贵的器皿，主耶稣，我们无依无靠的向你仰望，真是也真是把我们真是带到那个复活并与主同坐在天上的实际，我们仰望主，你继续你自己像借着这样的聚集向我们说话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是吧？我们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也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做那人所不能做的工作。
Amen.
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用那永远爱来爱我们，
是
改变爱常常。临到我们身上，借着先知的记忆，更多显明我们在你面前何等败坏的光景。
主啊，
借这些话来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困境，脱离这样的掺杂，让我们信心更多坚定在你的身上，知道你爱我们是不改变的爱。主啊，虽然是三心两意，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你这样爱的缘故，我们还有机会回头转向你，
这里
转向我们。
Amen。
常常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引导我们走正路，让我们常常学习活在你面光当中，活在你话的启示当中，好像我们里面越过越明亮，就越过明白主的心意，
也
越靠主恩典走在你所命定蒙福的道路上。耶稣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主啊，直到路中，好像我们那一天的时候，真是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所以求你就在今天还地上还有连日的时候，就常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感谢你的这个爱，一直到你愿意来引领我们，这个爱也来激励我们，叫我们这一生活着为主耶稣基督，因为拯救我们就是为了叫我们这个人奉献给你，好叫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我显出你的荣耀来。
Amen。
感谢你，需要这点时间再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
Amen。
用祷告靠主耶稣之名。
阿门。
阿门。主，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
阿门。
我们的神用那永远不放弃、不止息的爱，爱上了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你借着以色列民他们的失败，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性在罪的玷污底下是何等的不可靠，何等的败坏，
主啊，
并且带来何等样痛苦和可怕的结局。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又是何等的能力。但愿我们能够像先知的呼召一样，我们起来竭力的追求要认识我们的神，让我们在里面深处
对神有一个爱慕，对你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跟随。亲爱的主，让我们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知识外面工作和道理上面，主啊，让我们从生命经历里面，主我们认识你的救恩，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中真实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不是过去的经历，但是这个时刻我们人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亲爱的主啊，好叫我们能够从我们自己败坏的天性中蒙拯救出来，好叫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你自己救恩的丰富和荣耀。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带领我们从各处各道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愿你在这个时代得着我们，愿你在这个时代握住我们，主啊，好叫我们能够脱离今天那些残累人的罪，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真实把你自己丰盛的救恩和那不止息的爱显明在我们生活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
门。好，我们这次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啊。我把下一次啊，我们这个聚会的时间呢，内容呢，跟弟兄姊妹们稍微的讲一下啊。我们下次已经来到年底了啊，我们下次的聚会啊，因为这个年底呢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聚会，所以呢我们只能安排在12月7号，好吧，请弟兄姊妹们记得一下这个时间啊，12月7号。那么下一次呢，我们所要读的圣经呢是约珥书跟阿摩斯书啊。这个呢，我们要请这个 Austin Houston Minneapolis 的弟兄们做弟兄姊妹做准备啊。我们读约珥书跟阿摩斯书这两卷书，好吧？请，我想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啊，那么你们也可以在主面前有点预备，好不好？很抱歉啊，我们这个时间很短，也许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从主所领受啊，好像得不着什么机会能够交通。不过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个聚会里面交通，也尽量的跟你自己的地方上的弟兄姊妹们都有交通，好不好？啊，所以请下一次啊 ，Austin、Houston 跟 Minneapolis 的弟兄们做准备。好，我们这次聚会就到这里为止啊。好，愿主祝福大家。